在座的所有母亲应该都很快乐，好不好？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啊，跟你隔壁的，如果你太太在隔壁，你跟他讲神祝福你啊。啊，如果太太不在旁边的，我们弟兄跟隔壁的姐妹求神祝福他们，说神祝福你们，求神祝福你们。刚刚儿童们献那首诗歌，我真是感受到神的爱啊！他说母亲带领我走过高山，母亲带我走过波浪，母亲扶持我，让我刚强。的确，世界上每一个母亲，我相信都是这样的爱他的儿女啊。但是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爱我们，所以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每个父母的期望，每个父母的期望。我要从圣经中一个母亲来思考，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面对对儿女的期望，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打开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20章，我们要从20节读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我们一起找到，一起来读。来，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掌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相信对儿女都有很大的期望，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怎么说？望子怎么样？成龙。望女怎么样？成凤。那个父母都是神造的，神把那个爱摆在他们心中，就像神爱世上人一样。所以不管我们当中你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相信你有那个天然的爱，那是神的形象摆在你里头。这个爱就是你很希望你的儿女能够很有出息，能够出列，能够很孝顺，能够即使一辈子都能够关心你照顾你，并且你很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独立，能够活着最好。这是很自然，也是很正确，也是很神给我们的心意。每一个父母希望儿女活得最好，这种期望是很合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很小心。当我们这个期望处理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儿女们造来很大的压力。不止这样，甚至于会产生家里头两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看圣经就是很好的例子，是不是？圣经有一个母亲叫做利百加， 是不是？大家知道利百加是谁的妻子？以撒的妻子。你看利百加爱他的儿子雅各爱到一个地步，期望很大，所以他甚至于帮助他的儿子去争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以后后来造成家庭很多的矛盾，造成他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之间的矛盾，造成这个雅各以后必须要离开家庭逃命，带来很多人母子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父母对儿女的期望要很合理，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师母跟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其实是师母的大学同学以前常常打电话来。我很羡慕这个孩子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孩子呢从小很乖，很听妈妈的话，最是妈妈的宝贝像刚刚唱诗歌一样是名校毕业，毕业以后呢是很好的工作不止很好的工作，甚至于参加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这个这个什么叫游艇，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环船比赛还拿奖，所以这个母亲很高兴。但是有一天冲突来了，这个母亲呢从小看这个孩子这么听话，就希望他一辈子就是按照他的心意。结果这个孩子后来结婚了，结婚以后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后两个就生了一个女儿生女儿的时候要命名了，没有想到回来命名了，取的姓是女方家庭的姓在上面，父姓是双姓的，是女方的姓在下面，然后在男方家的姓在前面，造成这个母子之间很大的矛盾。到今天我看他们家庭还是很难过。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父母做儿女的期望。我们感谢神，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儿女，神的福音已经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潜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都被神改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能力跟智慧。如果我们好好跟随神的话，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可以真正带来儿女一生的喜乐跟我们自己的喜乐。所以我今天要从圣经这个人物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期望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处理我们对儿女的期望。这段经文很多人都了解这个背景，这边说那时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就求他一件事。那时是什么时候？我们上下文就很清楚。那时我们知道耶稣这时候这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这个福音拯救人类的好消息给人类，服侍已经快三年了。这时候耶稣的名望得到很多人的接纳，可以说他的名望已经达到日正中天。所以我们后来看到21章，当耶稣带着门徒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本来他到耶路撒冷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老百姓却欢迎耶稣把他当作一个王来欢迎他，把这个树叶把衣服铺在他所骑的驴子上面，把树叶摆在地上来欢迎他，像一个君王一样。如果我们稍微看这段经文的前面17节到18节，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要被人定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三日之间要复活。所以这时候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呢，知道耶稣这时候名声相当的相当的高，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弥赛亚王，要来继承神的国，要来把个国带到这个世上来。然后他又听到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三天之后要复活得国。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要把这个对儿女的期望来向耶稣来请求。 那这位西比泰的母儿子的母亲，我要问弟兄姐妹，西比泰的儿子是谁啊？如果大家回去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有记载，西比泰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是耶稣的大使徒，并且是最亲近的、最内圈的人，就是雅各使徒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儿子已经很有出息了，很有属灵的生命，很跟随耶稣，跟随的很最亲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圣经记载这个母亲在别的地方经文，大家知道她的名字吗？叫撒罗米啊，撒罗米。这时候呢，她来耶稣面前，很虔诚的在耶稣面前拜他，然后来这里祷告，来求耶稣。耶稣问他一件事，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求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撒罗米的这种渴望好不好？好啊，光要说好，很好，感谢神。我说有好也有不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教导，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期望。第一个，我可以说是讲好的一面。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应该期望他跟神的国有份。这是撒罗米这里很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渴望。他跟耶稣讲说，求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相信撒罗米这里所渴望的是，当耶稣得国的时候，两个孩子最接近、最亲近耶稣。不止这样，坐在右边、坐在左边，代表说是耶稣的左右怎么样？丞相啊，被神大大的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渴望。感谢神，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养育儿女，我知道我们对儿女期望都很大，我们希望他们有很好，将来有很好的工作，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能够进入很好的学校，能够很有地位。但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责任，也是真正祝福我们儿女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很亲近主，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得到救恩。不止得到救恩，我们还很希望他能够为主所使用，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包括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认识，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应该照着主的怎么样教训来养育你的儿女，应该按着主的话语来养育儿女，使得他认识主。旧约生命记第六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并且不管你是坐的时候、躺的时候、起来的时候，都要殷勤的以这样的教训你的儿女。的确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儿女，我们只关心这，我们其他关系都很好，关心他将来的前途、世界上的成功、工作成就，但是如果他没有属灵生命，如果他没有得到救恩，如果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而没有被神使用，我想他是失去一个很大的福气。很可惜，我们今天中国人常常忘记这个，即使我们基督徒都忘记神要给我们这个福分。所以我们很忙，给我们的儿女期望很大啊，可以说是要求他们十八般武艺都学习，是不是？我在黑沃教会牧养的时候，有一个夫妇，哎呀，他好忙啊， 每个礼拜五、礼拜六，每天一个礼拜，除了儿女去学校上课，回家还要到处拼命去学，十方无一学。我问他你学些什么？中文啊，剑术啦，运动啦，音乐啦，钢琴啦，钢琴还不够，还要学合唱，还学跳舞，还要学心算，还要学珠算，还学 gymnastic。哇，忙得不得了。不过感谢神，这对夫妇还算不错的。他这么忙呢，他礼拜天呢，即使他礼拜天下午都有活动啊，他至少不敢安排在礼拜天的早上啊，赶快来了，孩子带来，这做完礼拜，让孩子也参加儿童的崇拜，上完主日学，然后不吃午饭，然后赶快就离开了。所以我好几次要关心他们都找不到。哎呀，哎，怎么我常常问师母，他们到底有没有来啊？弟兄姐妹，你不要看我在那边讲道啊，我都知道你也来有没有来。如果我看你不来，我就会打电话关心你。所以我好几次怎么都不来这么久了。后来师母说有啦，人家只是赶着赶快孩子下午又要去学舞蹈了。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弟兄交谈，哦，觉得这个弟兄有神的智慧在身上啊。我发觉他还年轻，知道他有两个孩子，我问他说孩子忙不忙啊？每天忙不忙？他说还好，还可以，还可以。我说开始学音乐没有？差不多了，开始学，我都知道会学什么。开始学中文没有啊？还没有呢，正在考虑。我说那准备到哪里念呢？我说 Pleasanton 听说一个很好的中文学校，可是那个不好，因为那个他是用礼拜天早上，那么将会影响敬拜。我说那有什么选择吗？他说好像 Windermere 现在有另外一个中文学校，我再考虑到那边去。感谢神啊，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孩子必须从小要带领他来认识神。我们父母对儿女的渴望，应该渴望他跟神的国有份，巴不得我们记得这个真理。第二个，我们的渴望应该怎么样？这里我们看到有第二个可以学习的父母的next slide please， 父母的期望应该有对神信心的榜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儿女如果期望他跟神的国有份，我们如果期望我们的儿女有能够认识神，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如果期望我们的儿女能够跟神很亲近，有一天他的生命被神完全能够信靠他，能够得着，能够很自然的就被神使用，在这个世界上也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要有一个信心的榜样，因为身教比言教还要更重要。我们看这个母亲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西比家的母亲她有什么信心的榜样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说她虽然是富足，但她却是一个敬虔渴慕神跟随神的人。西比太不是一个没有钱的人，弟兄姐妹们，在马可福音那边记载，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当这个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这个 雅各跟约翰，当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个圣经记载怎么样？雅各、约翰就本来是打鱼的 right， 就放下他的渔网，摆下他的船，然后甚至于撇去他的一切，舍去他的父亲跟他的工人，然后来跟随主。可见这个西比泰是一个不是指一般的打鱼的人，他是一个鱼公司的老板啊，他是鱼公司的老板，他害了很多的人在那边打鱼。我们都知道使徒约翰在最后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你看他可以跟随耶稣很亲近，甚至于他到大祭司的府中，因为他认识大祭司。可见这个家庭是很有来头的。西比泰不愁吃穿，他的母亲也不愁吃穿，但他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的两个儿子被耶稣呼召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不可以啊，儿子好好念书啊，儿子先毕业以后再去吧？不，西比泰很愿意让他两个孩子 来跟随耶稣。不止这样，他自己本人也承认耶稣为救主，并且他以后就开始自己也很亲密的跟随耶稣。马太福音27章那里记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十字架下面看他的有几个妇女，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谁？西比泰的儿子的两个母亲，就是撒罗米。圣经马太福音特别记载27章55节特别记载说，就是那些从加利利开始跟随耶稣的人。可见西比泰的妻子撒罗米，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他认识主之后，他不因为自己的忙碌，他不因为像一般母亲只是忙着孩子的前途，他自己忘记亲近神、侍奉神，他自己做榜样。他从第一天认识耶稣之后，他就跟随耶稣，并且因为他家境很好，圣经说他从加利利开始就服侍耶稣。我相信他可能还用金钱，用他所有的能力来跟随，来帮助耶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他自己有一种敬虔的榜样。提摩太前书说，敬虔再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提摩太这样教导啊，保罗这样教导提摩太。我们可以看到西比泰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是富有，但他却不被 distract。 他信了主之后，他自己做榜样。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他的信心榜样在，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请问他这里对两个儿女、两个孩子有很大的渴望，希望坐在耶稣得国的时候，一个在右边，一个左边，他马上就来到耶稣面前拜他，来求他。父母对儿女的期望，除了我们期望他在属灵上、生命上有份，除了他认识神，除了他跟神国有份，我们要付出信心的行动，就是常常为儿女来祷告。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我发觉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我们的儿女都很艰难的时代，他们毕业之后找工作有时候都很困难，是不是？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文章，很多这个毕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都暂时还在家里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到工作，不像20年前来美国的留学生毕业以后好几个工作等着他。完全时代改变，他们所面临的竞争、所面临的课业上的压力、peer pressure 都比我们当初面临的要更大，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相形之下，我们父母也有很大的压力。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压力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压力之下跟儿女之间我们的期望不会产生冲突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我们要祷告神才能给我们有爱、足够的爱心跟忍耐，给我们足够的宽容、有智慧来带领他们。父母为儿女祷告，这是一个很必须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我们如果只是期望没有祷告，我们一定没有能力可以带领，在按照我们心中的期望能够去好好的带领他们。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的儿女也不知道祷告的重要。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一个就是圣经里头这个士师撒母耳的母亲，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例子？所以后来撒母耳在神国有份。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孩子，他就持续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然后最后神终于赐给他一个孩子。给他赐给孩子以后，他感谢一个地步，他就应许神说，如果你给我这个孩子，将来我要把他分别为圣，让他全时间侍奉你，做纳西尔人。然后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他没有违背他对神的应许，他就把这个孩子送到以利祭司面前，从小就学习侍奉神。虽然他远离这个孩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每一年都要去探望这个孩子， 那其他时间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在家里就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撒母耳是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救恩历史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士师时代最后一个士师，是以色列军国预备弥赛亚来临的一位士师撒母耳。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父母母亲为儿女祷告，我们看到这些儿女以后他们的确被神使用，他们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18世纪在英国这个福音大复兴的时候，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叫做约翰卫斯理，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查尔斯卫斯理，两个都是音乐很好又很会讲道，所以到处被神使用，带来整个英国，不止英国，全世界福音的大复兴。这两个人为什么跟神国有分？因为他的母亲苏珊啊，从小就为他们祷告。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从小家境不是很好，生了17个孩子，后来有几个夭折。但是你知道这个苏珊呢，为什么家境不是很好，可以教养这么多的孩子？他有一个秘诀，就是每天祷告，在神面前祷告。他为每个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然后不止祷告，还带他们认识圣经。所以以后长大以后，他这有两个孩子成为英国大复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沙罗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对儿女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跟神的国有份，然后他自己就做榜样，成为一个信心的人，亲自跟随神。第二个，他有信心，他来到神面前为两个孩子祷告。我们今天做父母同样可以为儿女们祷告，不止他们小一直到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能够做，也唯一真的可以做，尤其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儿女祷告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祷告他们有一天可以认识主，可以得到救恩。戴德森啊，你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把福音传到中国，是神国里头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为他祷告。戴德森17岁的时候终于认识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不止这样，以后他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宣教士。所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有一天可以成为基督徒，认识神，得到救恩。我们同时可以为自己祷告，求神给我有智慧，培养儿女的属灵的性格，在日常教育的培养他们的一些品格，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祷告的。等到青少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为儿女祷告，希望他们对于到教会，对于查考圣经有兴趣。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五都有儿青少年的团契，我们应该祷告，希望他们来以后，每个礼拜五他叫他们对圣经学习有兴趣。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主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听到有兴趣。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我们有些青少年主日做礼拜的时候拿一个iPhone 在后面在那玩 video game， 因为他对圣经对听到没有兴趣嘛。做父母我们能做什么呢？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教会对听到我也有兴趣。然后稍微大一点上大学了，或者是工作毕业之后，我们可以为他们什么祷告？祷告他们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配偶，祷告他们能够遇见一个属灵一个同样属于主的基督徒做他们的配偶，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然后再来他们工作之后，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有属灵的能力，在公司里头可以面对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跟上司之间的压力，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有压力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神来的能力可以面对压力，能够仍然活出基督徒的见证。 然后再来安定一点，工作可能很多年稍微安定一点，有孩他们有儿女，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在教会被神使用，他们能够固定上教会，能够在教会开始参与服事，去经历神的使用，操练他们属灵的肌肉，使他们成为一个更强壮的人。这都是我们做父母可以为儿女祷告的，我自己常常也是这样子来做来学习。第三，我们来看看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我们的期望应合乎神的心意。刚刚我讲了这个沙罗米呢，他对两个孩子的期望有好的一面，就是他们跟神国有份啊，能够很亲近神，能够救恩上有份，能够被神使用。但是这里不可否认的呢，他这里仍然有不合神心意的那种期望。你看他求什么？请你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那当然他是希望他的儿女被神使用啊，做左右丞相。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他这里还有一些不合属灵的一种心态在里头。他在那里他期望什么？他期望我的儿女又长大了成功啊，让比别人地位高一点，他期望我的儿女以后有很大的权柄，比别人权柄高一点。所以你看看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看另外十个门徒有没有怎么样，就恼怒他们怎么样，弟兄两人啊，这两个兄弟哦，耶稣都还没有定十字架，没有复活了，你就已经在争了，将来你要比我们地位高一点啊，是不是有一点世俗的观念在里头？当然可以了解，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完全定十字架，也没有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很多的属灵真理。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仍然有这种世俗的观念，他希望自己的儿女比别人地位高一点，他事实上自己的儿女很有权势，很有地位。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耶稣没有责备，你看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责备，因为他的这个渴望儿女很在神国有份，耶稣是很喜欢的，只是他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在神国里头做大做领袖他不懂，耶稣只是在这里很温柔的更正他。耶稣怎么样的更正呢？他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这里指的当然是讲到受苦啊，他讲到说在神国里头什么叫做位份比较高，什么叫在神国跟耶稣比较亲近，什么叫在神国里头被耶稣怎么更多的使用，那是要付代价的，那是要你的恩，神的恩在你身上，地步你有足够的属灵能力，没有人强迫你，你有足够的价值观的转变，有足够的属灵能力，耶稣才能够使用你，让你多背点十字架。在神国里头伟大的就是这里讲的要更多的牺牲跟服侍。西比大的母亲对这个真理当不太清楚。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儿女的所谓期望，让我们不要只有世俗的成分，当然培养他们将来地位很高没有什么错，这是中性的，当然培养他们将来很有地位很有钱在世界成功，这也没有错，因为这是中性的，看他怎么样使用这些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的心态是很多世俗成分，那我们就是不合神属灵心意了。我们父母希望儿女有些什么世俗的成分在里头，不小的时候我们会有，当然感谢神我们今天当了基督徒，有主的恩在里面，可能我们已经慢慢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什么些素食的成分呢？好，有些人呢希望儿女很成功，就是为了怎么样光宗怎么样耀祖啊，我这样就有面子了哈，我有面子了，我才能够对得起我家是家乡的父母，哎，你看我把儿女带，这是世俗的成分。有时候我们所期望的只是他们短暂的成功，却从来没有为他们在神国有份，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有一点任何期望都没有，那更是世俗的成分很高。有时候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呢，是出于自己的没有安全感。 我们以为如果儿女没有很成功，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就没有办法很安息。我们把这个完全摆在自己的重担上，我们自己没有安全感。有些时候甚至于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的观念，我们更是没有办法信靠神，是出于自己的没有安全感。我们有时候的期望是出于自我中心，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好，就强迫儿女一定要这样子，硬把这个压力压在他身上。我认为儿女要学这个，其他我就不能接纳。我认为儿女应该生活什么程度，我才认为他很成功。你知道，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害了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经历到我们完全无条件的爱。我们潜意识中让他觉得说，我的父母只有认为这样才是成功，所以他很大的压力。我们应该做父母的学习，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什么光景，甚至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信主不信主，我们都应该完全无条件的接纳他，要让他看到神的爱是完全无条件的，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在很自由没有压力的光景之下，按着他们神给他们的天父的渴望去追求他们的人生，他们才会有真正喜乐的人生，他们才不会丧失志气。圣经讲的养育儿女不要让他们丧失志气。我跟师母还认识一个在美国很有权势的人啊，他可以说是美国几个大法官的候选人之一。那你知道大法官呢，将来呢是他是我们西部的大法官之一，本来是准备提名到整个大法官的。这个人家世很显赫，为什么？因为他是从西班牙的移民，在西班牙他们大概家世很显赫，有很多财产的。那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念书，Stanford 的 Law School 毕业又很有成就，成为大法官。我不晓得他怎么样给他的儿女的这种期望，但是他四个孩子都很有成就，两个 Stanford， 两个 Berkeley， 一个是在 Wall Street 赚很多的钱。很年纪才二十几岁就在 Orinda 买一栋豪宅，另外一个儿子律师，另外一个是美国的这个 Olympic 的那个代表美国队的那个划船的选手。最近师母跟我讲说，一个实在很不幸的事情发生，那个小的儿子以前呢，祖父最近联络不到，每次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师母就问这个朋友说：“哎，你那个孙怎么样了 ？”I don't know, just no connection, 完全没有音讯了。然后呢，他说：“那他的父母不知道吗？”他去问他的女儿，我 I don't know, 没有音讯。我们能够猜想的就是这个小弟可能看到几个哥哥的成就。可能自己没有达到他父母的期望跟理想，所以到一个地步连父母的电话都不接，祖父的电话也不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给父母儿女的期望，要很小心，让我们的期望是合乎神的心意。不管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有什么成就，不管他是不是达到你的理想，你要无条件的肯定他，因为神也是无条件的怎么样肯定我们。你要让他觉得你很高兴，以他为荣，因为他还是神所造的，神在他人生的带领都不一样，你只能为他祷告，希望他跟神的国有份，因为只有这个是最安全保障。其他很好，世界成功都很好，但那个世界上有风暴不能够 guarantee 一辈子，但在神国有份，这是保证一辈子的，保证他风暴之中他仍然有能力可以很高兴的站起来，当然能够度过难关。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领受福音，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潜能，神告诉我们这个价值观，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神也给我们有足够的属灵能力去做一个这样的母亲。愿神祝我们大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个母亲，她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不只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我们今天也经历到你的爱。谢谢你把这福音传给我们，福音是你的大能，你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内心里头做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你已经赐下那属天的能力，那个潜能等着我们去支取，来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的儿女，为他们人生最幸福的把你的爱传给他们，给他们有最好的带领。所以主，我们今天谢谢你把圣经这个母亲的榜样留给我们，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按着圣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真是对他们与神的国有份，常常为他们祷告，也帮助我们真是自己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做他们信心的榜样。最后也求你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价值观，宝贵的话语，常常更新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对儿女的期望乃是合乎你的心意。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